那今天我终于可以开场了，
要说的好像之前不让你开场一样。
主要是今天我终于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 knowledge。
来吧，请。
所以今天呢是想主要是想把两个主题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发现它是 along the same line 吧，一个是最近我在玩 Animal Crossing 这个游戏，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一周是这一周吗？就是现在还在，
王志
这
就
周是，
过了。
啊，对，快过了，是这个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Week，所以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聊一聊，首先为什么 Animal Crossing 这个游戏有这么大的一个玩家人群，这么受欢迎。以及为什么就是这个游戏能够给我们怎样的一种体验嘛？尤其是在现在这个 quarantine 的这个时期。所以我觉得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尽管我觉得可能任何有社交网络的人都知道 Animal Crossing 或者动森，哎，动物森友会，的存在，就是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系列了，然后最近3月份出的叫《New Horizons》是它的最新系列。这游戏设定就是，你在一个岛上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然后通过岛上的一切资源，然后建设一个你理想中的生活吧。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游戏开放性很大，然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所以这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讨论。然后之所以想到这个，是因为前几天，我跟你不要笑啊，前几天我跟老板说，我收到我的就是这个游戏是可以跟就是真实世界里面的小伙伴，一起玩的，就小伙伴有岛，你也有岛，然后你们可以互相拜访，然后可以互相写信什么的。然后我说，我跟老板说，我收到了我的小伙伴给我寄的一些他新种的花。然后老板说，突然一下明白了为什么 Animal Crossing 这么的受欢迎吧？突然理解了他的 lure 是你的原话，对吧？你想展开说说这个吗？
首先我觉得其实挺搞笑的，这个游戏火了有段时间了吧？
2个月吧，
对，然后之前其实有关这个游戏的设计也好，或者说它的火爆现象也好，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就不管是从设计者、开发者的角度，还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我们算是 very late to the game。
是的，后知后觉的2个人。
是的，但我也不知道，我对于 pop culture 都有一种
Wariness。
延缓性的了解。就一般那种爆款剧或者爆款产品出来，我都要stay away for a while，然后等大家都已经忘却它的时候，我再加入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但 anyways，就为什么就是之前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在玩这个游戏。
我也有一直给你发我的动态。
对，就是你其实也经常跟我讲，就是游戏的故事，然后你还给我专门录的 tour。
哦，对呢。
但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听了你讲那个故事之后，我才好像发现了这个游戏的 appeal，因为我之前对于这个游戏还只是停留在，我知道它的存在，然后我知道有人在玩，然后但具体我没有具体了解过它的 mechanism，或者说它在就不只是个人的游戏体验这个层面，而是说它作为一种社交工具的存在的那种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于各种形式的 human connection 非常感兴趣。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戳我的。然后那个故事就很可爱啊。然后我就觉得那一瞬间让我看到这个游戏，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一种可能现实 在现实中就是 human connection 比较受限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吧。
嗯，我同意。我觉得一开始我也是在朋友安利下开始玩的。嗯，那我说为什么，好像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游戏，或者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里面。
嗯
嗯，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让我觉得 predominant 就非常直接的一个感受，每次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一种是一种 almost refreshing 的 experience、
嗯、
一种 refreshing 而且 peaceful 或者 soothing 的 experience。 嗯，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岛上就什么事都不干就躺在那儿晒太阳，其实你是要需要啊什么
也是一个 option 吧，
帽子也是一个 option， 你可以躺在草堆里一直躺下去，是这样的。这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游戏，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多 possible， 也就是 technically 就是可以一直躺在那。
对啊对啊，
是的，
就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它给了我一些 achievable 的 challenge。
嗯，
同时没有生活中真正的那些充满了 risk 的那种 stress。
嗯，
虽然说你在这个游戏里还是要还房贷。
啊，对，我当时听到还要还房贷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些震惊。
这个游戏真的充满了 capitalism 的影射。
没想到这么佛系的一个游戏里面竟然还有房贷这么现实中这么 anxiety inducing 的设置。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房贷这件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 stressful 的，因为我还没有还完。但回到我之前说的，就是我觉得它能够给我一种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guidance。
嗯
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很多做很多选择的权利。
嗯
嗯，这是我自己很喜欢他的原因。
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非常仓促的做了一下研究，甚至都没有看。但是我就看到有一篇 article， 是关于说从九个游戏设计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动物森友会它为什么能够。就是成功，当然也有，我觉得可能也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嘛，这个因素。
确实，
因为这个游戏好像出了很多年了嘛，是2001年是不是最早？
对对对，这个系列就是最早，好像很早，就是21世纪刚出的时候就有，但是它今年的发布，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它是3月20几号发布的，正好是美国刚刚开始 lockdown 的时候。
嗯。
对，大家就是刚刚进入 quarantine 的时候几乎是同步跟这个游戏，就是跟在这个游戏里面的 journey 一起开始。
嗯
嗯，对不起，继续。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从因为我对这个游戏并没有那么多的了解，然后我就觉得说或许可以从可能更专业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我们来剖析。然后当然我们并不需要那么严谨，我们就纯粹可能就是想说听你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聊聊看这每一个方面。然后我看他说就是关于游戏，其实就是任何一款成功的游戏不管什么类型吧，可能最终它的设计理念或者说这个最顶层的价值观还是以人为本嘛，就还是围绕着人，就是围绕着用户的喜好或者说习惯或者说一些 needs 来设计的。然后所以我看到他说这八大就是驱动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刚刚看到说动森官方宣传视频的结尾宣传语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得到，什么都做得到。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motivating 的吧，因为它首先就是让人觉得它是一个没有设限的一个游戏，然后它其实就是给你一种，就是有一种 empowerment 在里面，就是你可以去 envision 一个自己的，就像你说的从零开始嘛，就是你也可以停留在零，对吧？你也可以就是就像你说躺在里什么也不做，但是就是它也有给你足够的空间和选择性去创造你自己想要的一种 lifestyle 吧，可能。
是的，是的，就是，是我们之前，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它是代表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就是提取了，甚至有些美化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最好、最美好的那些部分。对，
他其实就是强调说，就是让你，自己来描绘一个无人岛的一个愿景，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嘛。
是的。
哦，但我觉得这个非常 lofty 的一个概念，我感觉。
lofty 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高，就是很 abstract， 然后。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玩这种 self-paced 然后，从无到有的建设的游戏。你说我是 Stardew Valley 的重铁粉，我花了150个小时在这个游戏上，就是一种，我喜欢这种，就是或者说不是我喜欢，就是玩这些游戏我回头看的时候，一个 theme 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真的是一无所有，然后你会看，尤其是玩动森，你会看一些高级玩家就已经建了什么这个那个，然后就非常非常 fancy， 然后，当你还住在小棚子里或者会长着野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他们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每天做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从这游戏刚上开始玩起，然后2个月过去了，就是我自己，我发现我的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就是这种一点一点的改变，以及你知道这些改变全都是以个人的努力而达到的，会让你觉得非常 empower。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就是第二点的这个驱动，
你说
他第二个就提到是这种成就感，就他会就是通过每一件小事给你，就像你说的给你一定的引导，然后但是又给你去 take action 的这个空间，就包括你说像造自己的房子，然后还房贷啊这种，其实就是在非常怎么说 low stake， 然后又 pace 又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就是这种状态下去让你一点一点朝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前进，或者说去发展。
是的，我同意。还有什么别的因素？
驱动力吗？
对呀。
第三点是看一下授权，就是讲说一种，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刚聊到的那种 empowerment， 就是给你这样的空间去发挥你的创造力吧。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就是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有看到，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很多学校高校都没有办法举办毕业典礼，然后就看到自己在动森里面，就是报那种 graduation ceremony， 然后我甚至还看到了其他各种形式的virtual 的场景，有点像以前有人玩那个 Minecraft， 然后，
我是想说这个，让我说吧，快让我发言。我觉得我就是对这个第三个驱动力，我觉得是动森非常 prominent 的一点， 他鼓励的一种创造力。他就是 again 就是让我一下就让我想到了 Minecraft， 因为我也是 Minecraft 的忠实玩家。然后就是当然没有 Minecraft 这么，我觉得 Minecraft 是如果你是在创造模式的话，尤其是他几乎是给了你可以做成一切的可能性，就是那些 building blocks 它都是就是以 block 为单位的一些 fundamental 的东西。但我觉得动森它是，动森很有意思一点是你其实可以在里面自己设计自己的衣服，然后设计各种 pattern， 然后像很多我微博上关注的一些我关注的 Doctor Who 的一个社群，然后天啊，这暴露了我是多么 nerdy 的一个人。
不要有包袱。
就是我关注的那个 Doctor Who 的社群，前几天刚发布了动森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发布自己的 drawing， 然后有一个码，然后所有的有这个码的人都可以 access 这个 pattern 嘛。他发布了一个就是 TARDIS 的一个，他自己画了一个 TARDIS 的一个 pattern。就是我之前看过很多，就是网上有into 这类 design 的这些玩家，他们就会花很多的精力，比如说 recreate 很多电视剧里，或者老板刚刚喝了一口 tequila，
聊着聊着要上头了，你继续。
对不起啊，对，就是 recreate 很多，比如说Game of Thrones 里面的道具啊，或者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个人完全 recreate 了《千与千寻》的 setting 和故事，就是
好大的工程，
超级可怕。就是你记得，就是那个一开始千寻就是在要过桥，然后天黑了，然后小白就把他拉到了一边，就那一个场景，就那整个场景，然后他都用动森给 create 出来，非常可怕。
天哪！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确实给了玩家或者说喜欢做这一类open-ended 设计的这些玩家一个很大的空间吧。
对，我觉得就是看到，我觉得这种游戏的，虽然我也不玩 Minecraft， 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作为游戏用户来讲，就是这种完全不设限，而且就并不是说他给你一个蓝图，或者给你一个方向，然后让你在那个框架里面去进行创作，而是说完全给你所有的可能性。然后就我觉得这就是看到人在获得这样的 freedom 或者 liberty 之后，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就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inspiring 的事情。
我同意，非常非常非常 inspiring。 就是在这些这可能也跟其中一个 driving force 相关，但我忘记你有没有讲过了，就是他给了玩家非常大的权利吧。
对，也跟第四个驱动力有关，就是一种拥有的感觉。强调说，就是你自己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好，或者是就是哪怕只是一个小的物件，比如家具也好，或者说 you know anything， 它其实都是怎么说，会让你会让你和这个游戏有更紧密的一种 bonding 吧。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慢慢开始，就是走进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 mental health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回到你刚刚那个点啊，就是有一种甚至是一种 sentiment 在里面，跟你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我看我现在住的大房子，我的豪华家具。但是我还是会非常，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到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台小的收音机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也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你自己在里面花进去的时间， 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跟这个世界的一种 attachment。
嗯，我觉得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就是就我们说，就我小时候，对，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是说叫什么信息时代嘛，就是在 technology 就 information 开始变得 prominent 的那个年代。但现在其实到了我们二十多岁了，这个时期，已经变成一个注意力和时间，orient 的一个时代。就是你在一个事情上愿意花多少精力，花多少注意力，其实就很大一部分程度，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决定了你对这个东西的，怎么说，重视的程度吧，或者说他对你意义重大。与否就也体现在这点体现在这点上。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我也会回想说我自己玩的一些游戏，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我比较喜欢玩，我能想到的两个例子啊，就我之前可能也跟你讲过，一个是就是 Sims， 就是模拟人生，which 我觉得跟其实有一点像的。然后第二个，但是On the other hand， 我又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沉迷于 League of Legends 这种，相比较之下比较简单粗暴的游戏。
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撸啊撸是怎么个，它是怎么？
撸啊撸就是那种，就是它没有像动森这种延续性，它其实就是一盘一盘是独立的嘛，就每一局都是独立的。然后
它是打仗吗还是什么？
是吧，就是你每正常的对抗，对那个匹配模式，就是每一个队就是两队嘛，然后每队是五个人，然后每队就是每个人都走不同的一条线路，就总共有三条线路，然后就是有五种generally 有五种类型的 champions，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或者你比较擅长的一个 champion， 然后走那条路，然后就进行5v5的对抗，然后目标就是要推掉对方的老家。
哦，
所以就是每一局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你的 objective 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根据你的选择的英雄或者你走的路线的不同，然后包括就是可能双方水平上差距的不同，所以每一局的，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你很快20分钟就解除一局了，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打得有来有回，然后就是僵持不下，然后最后打个50-60分钟都有可能。然后但是就是一局跟另外一局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完全选择不同的路线，不同的英雄。对，就是所以跟动森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游戏。
两种类型的游戏。
对对对，而且实际上在游戏的就是细节的操作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度吧，可能说就自由度并不是对游戏追求的一个，就并不是 League of Legends 这种游戏追求的体验。我觉得因为它每一个英雄它的技能都是固定的，就是 QWER 嘛，四个技能 R 就是大招，然后就是你其实怎么说，是 combo 是有限的，你唯一能够控制的可能也就是你什么时候释放这些技能。
所以这个游戏强调的是一种 teamwork 和 strategizing。
我觉得对于一定 level 的玩家来说是有的，就是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打那种 ranking 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因为它也有积分模式嘛，就是你可以选择去进行那样的匹配，那样的话就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水平会高一些，然后就是对这个游戏的认真程度也会不太一样。尤其是国内很多玩家其实非常的暴躁，就是你一个失误他就开始开麦骂你了。然后但我觉得像一般的那种比较 chill 的玩家，或者说他对于这个胜负心没有这么重的话，我觉得甚至都谈不上 strategy 这种 有的时候可能你甚至都不会想 strategy， 而且就是尤其是因为它这个游戏有的时候时长非常的短，所以你其实没有太多跟你的队友磨合的空间，所以有的时候你完全也不会考虑说 teamwork 这件事，就是你可能自己有一些意识，就是我这个时候该去做些什么，但其实主要还是以自己的视角在看这个游戏。
那为什么你会享受这样的游戏？
我觉得倒不是说享受吧，其实是跟我玩模拟人生不同的两种心态。就首先我是带着不同的心态去打开这两，就是选择我要打开哪个游戏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些游戏也是有一定的 expectation 的嘛。就是如果我知道自己，就比如说我打开模拟人生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至少会在这个游戏里面待上个两三个小时，对吧？因为就是这种游戏的性质，就是你就是要 spend time 的嘛。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在玩模拟人生的时候，就想玩模拟人生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想，就是可能跟你玩动森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想有这样的一个，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 creative space。 因为我玩模拟其实可能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创造人物和家，就是家庭布局的这种模式，建造模式里，反而就是花在正常就是真的是游戏进行的这个过程还挺短的，就我就很容易就 get bored 了。但是我就很容易创造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享受，我享受动森和你享受模拟人生是有类似的一种 underlying 的 motivation 在里面的。
嗯，
就是这些游戏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平静的但是又非常美好的感觉。
嗯，
I don't know， 这太 vague 好像。但是比如说我每次进到动森里面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这几乎是一个 alternative
reality 吗？
对， alternative space 我可以变成一个，这么说好像 pathetic， 但是变成一个 a better version of myself。
I can see that。
嗯，
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比如说我玩撸啊撸的时候，我就是只想，我就是不想动脑，
嗯，
想要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无脑娱乐， you know? 就是可能你说它刺激也好，或者说它是一种 violence 也好，说它是 anything， 就anything you want， 但我就是觉得那个 space 就是一种，甚至有的时候玩多了都会觉得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但是玩模拟人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会想要，像你说的，就是一种创造出一种 alternative， 就一种 alternative 的感觉，就是我自己会想象说，我想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然后我想给他赋予什么样的特征，然后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多自己的心理的投射在里面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这提醒了我一个，我一个我很享受动森的一个 detail， 就是一个很 trivial 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很大的 personal significance。
嗯，
就是动森里面不是可以有一个卖衣服的商店吗？
嗯，
就是我跟你说我每天都去那里买新衣服。我觉得这个店给我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甚至于它是我在现实世界里面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因为我可以走进去然后试穿一切我想要的衣服，
嗯，
然后店员不会 judge 我，因为
我懂我懂，
你懂这种感觉吗？就是不会 judge 你选什么衣服。让我觉得最开心的一点是有几天那个店里面在卖就是全套的那种 formal wear， 就是 tuxedo 什么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secret dream 这种感觉，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一服饰，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嗯，
非常难。
嗯，
就是也从心理上，从 logistic 的层面，就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
嗯，
觉得每当店里面有这种 formal wear 出现的时候，我就立刻把全部买下来。然后，但是我平时也不会穿，我平时干活的时候不会穿，但是我就很享受它在我衣柜里的感觉。这是一个动，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为什么动森，
嗯，
觉得是。一个 better version of 一个 ideal world，
嗯，对，就是一个现实中没有办法 fulfill 的愿望都可以在游戏里找到，嗯，
是的，是的
，interesting。OK， 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啊，第五个驱动力就是社交功能，
社交功能我觉得是可以扯到，不是就联系到。我们说的 Mental Health Week， 然后你说今年的theme 是 kindness。
对，今年的主题是kindness。然后我之前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周一的时候开始在 Instagram 上有很多各大账号或者平台就有在怎么说就给这个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Week 造势吧。
嗯，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tag， 然后就是。说邀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围绕着今年这个 kindness 这个主题来分享一下自己看到的或者说自己就是做的一些acts of kindness。 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契合今年这个形式的一个主题吧，因为我不知道别人的体验是怎么样，但是但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隔离这个时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就是生活 in general 有一些反思。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比如说我那天去家门口买个菜，我一般都是晚上快关门之前才去，然后就是人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我那天白天就是上午的时候去的，然后结果就在我家门口那个超市也特别小，然后那天可能排队也就十个人吧，因为现在都要保持
啊，对对对，
保持那个 six feet， 所以都是大家都在门口排队，然后出来一个进去一个。结果我那天早上我就想买一袋葡萄而已，我真的只想买一袋葡萄，然后在门口排队排了一个小时。
哦，
我就觉得说，就那一个瞬间，我就想到说，原来从来没有觉得就是 grocery shopping 这么普通、这么平常的一件事情，都变得那么怎么说复杂，也不是复杂，就是需要花费很多的，就是超出我预计的时间和精力嘛。然后 ，anyway， 这个 digress 了，就是然后 anyway， 就是我那天就看到那个 Instagram 上很多人在讨论说自己在隔离期间看到的一些gesture of kindness， 然后就我还挺触动的，因为很多其实都不是说非常dramatic 的或者说非常 significant 的事情，很多就是一种。甚至说可能我觉得就是做出这些行为的当事人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对他自己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就是 deliberate action， 他可能
是举手之劳，
对对对，就是可能不加思索就是一秒钟就是肌肉反应就 you know？ 然后对于 recipient 来说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emotional impact。
是的，
我看到有些人分享他表达 kindness 的方式就是 checking on her friends， 然后就是 on a weekly basis， 就比如说大家 zoom 聊天，就是 zoom 聚会， 每周一次之类的。然后有人说就是他的 apartment 有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每天都会放一本书就是给大家看，然后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细小的事情。然后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其实都会变成就是他的那种 kindness 会被放大。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归根结底 kindness 就还是就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的瞬间吧，我觉得
是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 Animal Crossing 就像你那天跟我讲那个故事，就是你的朋友来 visit， 然后就是又互相送礼物，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就其实就是一种 gesture of kindness 嘛。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在现实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去通过virtual 的平台，然后去找到别的表达我们的affection， 然后表达我们的想念也好，或者说 appreciation 也好，这种感情的方式，然后去想办法就是重新 establish 那种 human connection。 然后我觉得被惦记的感觉其实非常好的，就是也是我觉得提醒我们，就不管现实条件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不管这个 reality 就 that we live in 有多少 challenge，其实就是关心啊，还有就是陪伴，其实都还是 available 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我忘记之前是在哪里看到了，就是说，也是跟你说的，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 quarantine 给了我们一个反思自己的，几乎是反思自己的 privilege 的机会。
嗯，
是说我们的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 privilege， 可能是 as human beings 或者 as human beings in this time，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 take it for granted。 比如说我想到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能够重新对，是让我想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的Dean of Engineering 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 daily message， 就是一个 email，然后他会分享一些他的想法，分享一些 quotes。 然后他有一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他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说他觉得 quarantine 让他反思了很多他以前 take for granted 的事情。其中一就是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从停车场走出来走到他办公室是一条可能五分钟的路，他以前从来没有 appreciate 这段 walk 对他的 mental health 有多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走这段路，就是在从他的车走到他办公室的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他从家到工作的 mind frame 的转变。
嗯，
他说这件事情完全是 quarantine 让他意识到的，就是他有多么需要那条路。
嗯，
我觉得这个我也 somehow 可以 relate，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宅的人。
嗯，
但是自从 quarantine 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宅是有限度的。就是我确实是到某一个瓶颈期，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尤其是因为你来过我家嘛，就是我们这个大归大，但是其实没有办法照到太多的阳光。
是对，是被阳。
阳光对于 mental health 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My personal 体验，所以我就会，而且再加上芝加哥的天气，
确实很糟糕，
天如翻书一样。
是的，
昨天20多度，明天就3度那种，所以会阴晴不定嘛，然后就会特别就格外珍惜有阳光的日子。然后我就会想说冒着生命危险，冒着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有阳光的时候就会出去晒太阳。然后我觉得也是在就我第一次有了那样的体验之后，我就发现这是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过或者从来没有渴望过的一种享受。然后
原来就是想晒太阳时就可以晒太阳，
对，就是原来没有想到说晒太阳都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我有的时候就是去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就找一个就走走走走，比如说出去走个2个多小时，然后可能找到一个公园，然后就在草坪上坐一会儿，躺一会儿，这样就看看花花草草，但还是远离人的，就找到尽量没有人的地方，就是 be in nature。我觉得是一个我原来非常 take for granted 的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 quarantine 让我看到了，这件事情的 appeal。
你说的这 somehow 让我想到 meditation 经常强调的一种 state of mind，就是 mindfulness，be mindful of the present。我觉得 quarantine 都让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反思之后，或许会让我们更 appreciative of the present，reflective of the present。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强迫你停下你以前不停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感觉以前就是大家每天 mindset 就是睁眼干活休息，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有很多条件在变化，所以就是你首先你是需要你去重新审视一下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 access，然后有什么东西是不 accessible 了。就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被迫的要去进行这样的反思，然后但是就是 eventually 它就会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自己会想说去比如说看看工作 workspace 之外的一些事情一些条件，然后去想说你的生活 in general 它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以前不 appreciate 的。
是的，我同意。所以接近尾声，
那我们的那个8个还没讲，
都还没有说完，digress 太多了。
第6个就是稀缺性，就是一些物品的稀缺性会，就是当 supply 比较小的时候，demand 就会增加那种。
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游戏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就是，不像，哇，I guess Minecraft 它也是有一个，有一些，有一些，有，它也是有一个 ending，但是，它相比于比如说 Minecraft 来说，它其实是有很多的 task 你是可以去完成的，小到它每天，它会给你一些 to-do list，就是它。你是可以做一些收集的，比如说你可以收集化石，然后收集一些昆虫等等，以及收集各种各样的 object 家具也好，墙纸也好，等等这一切。然后它每天就是只会出现一些 limited amount of 这些 object，所以说其实从现实的，就是希望玩家继续玩下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力吧，就是你可以收集更多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后面几个驱动力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从稀缺性延伸到对于像你说收集或者收藏的这种渴望，然后
对。
再加上第7点驱动力就是未知嘛，就是你还是永远能够探索一些新的或者说不知道的一些 unknown，然后第8点就是亏损，就这个游戏也并不是，就像你说的，它还是有一定的，它并不是完全开放的。然后在这里面，你也可能会有一些 loss，对吧？
Yeah，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逃避一切有 loss 的游戏的人，以 creative 类型的游戏非常受我的喜欢，是因为它可以说这个 stake 非常非常低，就是动森它的 stake 也非常低，除了你被蜘蛛叮了，你可能就昏迷一下，但是你就会醒过来，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炒大头菜亏钱了，但是不至于亏太多。有办法可以避免你亏那么多钱，然后， 也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的 loss 并不是那种，不像比如说有些游戏你辛辛苦苦收集到，比如说 OK， 这要说到另外一个游戏，就是 Legend of Zelda 的那个 Breath of the Wild 这个游戏，这只是一个 digress， 一个 minor digress， 就是说你收集到一些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它是会耗损的，然后你耗损了之后，这个武器就没有了。
嗯，
那你辛辛苦苦，比如说一个很高级的武器，结果它还是会离你而去。
嗯，
这个是让我不想，我觉得这是我试图在现实生活中逃避的一点，所以我不想在游戏里再见到
逃避了。谁会想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这种
是的
这个打击呢？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动森对于我来说，我是把它看成一个非常 low stake 的游戏，同时很多 positive 的 motivation。
嗯
嗯
，I can see that。
Yeah， 你啥时候玩啊？
啊，我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 despite 我现在能够非常能够理解这个游戏的 appeal， 但是我还是会 hesitant。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就首先我还是更喜欢，现实生活中的 face to face。然后就即使我知道这个 virtual space 是现在大家就是 all we can get you know、但是我就会想说，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个条件下去进入这个游戏，我很难去，就我并不能确定我自己在这个疫情过后，或者说我不确定我对这个游戏的粘性有多大。
你会非常粘住它吧？
I don't know about that. 就因为比如说我玩模拟人生的时候，我也是一阵一阵的，就是可能在我没有 access to in-person communication 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沉迷那个游戏。虽然在那个游戏里面其实也并不能够跟现实生活中的好友有这样的互动，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 safe space 吧，就这种 alternative reality。 然后但是可能等那样的现实条件消失了之后，我对这个游戏的粘性其实也就消失了，就甚至说就也不是说消失了，可能就会弱化一些。
Interesting， 我觉得 in a way 你刚刚说的一切让我想到，就是游戏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之前说的话里面有一个 theme， 就是游戏可以代表了一种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更好的 projection， 它是一个更好的 alternative， 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 escape。
我同意。
从我们想要从游戏里得到什么，其实可以看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想要的真正的是什么，
或者缺的是什么。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动森能够在这个时期格外的受欢迎，就是它 offer 了一种 kindness， 一种 connection， 一种 companionship。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它最大的 appeal 就是它提供了一种 alternative companionship， 或者说 它使得 companionship 这种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被 access 的情况下能够在 virtual 的平台里面实现。我还是 tempted 的。
等我有更多的钱了，我就可以送你一个。
不，我家有一个，我只是
yeah
don't have it right now。
All
right，
觉得差不多了。
Good talk。
还是录了有一个小时。干杯。
干杯。
干杯。太多了，一口喝不了。
行了啊。
嗯。